弟兄姐妹平安。刚刚做见证的这位弟兄，我想问你一下，那位介绍你到教会的教授老师是男的还是女的？是男的啊，是让我有点惊讶，因为你说小鹿乱撞嘛。感谢主哈，你去过，因为本来以为你康乃尔没上，我要恭喜你哈，因为我去过康乃尔，其实那里还蛮危险的，学生都很想喜欢自杀嘛，对不对？那边很多可以跳的 ，OK。我去过康乃尔，短学习过一个礼拜哈，非常美的地方哈，但是冬天也很冷，所以据说酗酒问题很严重啊。希望普渡没有这个问题啊。感谢主哈，昨天有来的举手一下可以吗 ？OK， 好，谢谢。今天。我的题目，我来他要我自我介绍，我想我就跟各位一样，1992年，我跟各位一样来美国读书，然后就留下来成家立业，然后我现在有三个孩子啊，那我说现在有，其实以后也不会再增加哈。我最大的女儿已经三个都是女儿，我最大的女儿已经上大三哈。那我最小的女儿还在6年级，所以看到各位这么年轻，在开始人生的，应该说你们已经在人生胜利组了哈，因为你们已经来到一个很好的学校，更何况你今天还有时间来到教会里面来听这个有关神的事情，所以事实上，这全世界人类，假如把它排成100分的话。你们已经是那个1%的人，所以不管你今天你的处境，你觉得你自己好或者不好，其实你已经都在人类的最顶端，你已经是 top 1% 的 person， 1%的人。所以你有这个认识之后，你就重新来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人生。这一次的主题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昨天我们已把月亮代表永恒，而永恒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为什么这么重要，而且是最好的恩赐？神为什么要把这个永恒给我们？我们昨天有简单的讲解。那今天我要强调的东西呢，我想你们都看到那个题目，但是我想先请问你，这个电影看过的举一下手。没有到太多，其实应该支持一下，因为美国的电影好莱坞是犹太人在掌握控制的，那这一部电影是纯粹从他的制片导演一直到演员全部都是由我们华人的，这么多年来全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片。所以你只要还没有去看，即使已经二轮的戏院或者将来出 DVD 的时候，请你花钱去购买，因为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这样的片还是可以成为主流的电影。那这部电影呢，讲起来呢，我也不好意思，我自己也没去看，我太忙，但是我的孩子都去看了，因为这部小说是蛮有名的小说。那我孩子就跟我讲这部电影的剧情大概是如下，一个女孩子也是到了美国一个很好的大学，那这个女孩子是美国出生的这个 ABC， 那认识了一个亚洲来的男子，那这男子他是真心的相爱，这个女生一开始没有想太多，她就觉得这个即使是从亚洲来，虽然不是美国本土土生土长，但是跟她还是蛮能契合，就想不到她是一个非常富有家庭的富家公子，新加坡来的，非常有钱，所以呢他要跟他结婚呢，当然要到新加坡去见他这些公婆，未来的公婆，所以发现了一些趣事啊。那其实发现到即使他这边出生，在文化上面他也没有期待到说亚洲这么有钱的家庭，他们父母亲对这个未来的媳妇是什么样的期待，所以就发现这来演这段故事，那当然算是喜剧的收场。那我请问你，你今天在校园里面，这各位女生，你期不期待遇到一个像这样子的？你一开始都不知道他家里这么富有，以为不过是个同学而已，就交往到论及婚嫁的时候，赫然发现他是李嘉诚的孙子，对不对？马化腾的儿子，或者是他根本就是这个马云的弟弟。赫然发现，我说我都不知道，对不对？然后从此 王子与公主开始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有没有期待？你可能会说，哎，这个机会不多。我告诉你，很多那个中东人啊，中东的他很多是王族啊，他们家都是几口油田来计算的，他们的这些孩子都分布在美国的常春藤大学里面，他们特别喜欢找这个华裔的女子，因为你可以进到他众多太太里面的一位啊。他爱你的时候，他都会告诉你他真心的爱你，这是真的有利可寻的。然后就这样子陪着他到中东去了，哎呀，真是非常美，皇宫给你。从此他说，我的太太就娶到你为止，我不会再娶了。结果等到你怀上孩子之后，有了孩子之后，他就会告诉你他还要更多的孩子，所以他又有下面的太太。可是你那时候已经离不开他了，因为你原本已经有爱情的结晶，而且他保证你要房子要什么他都给你，那是不是一个幸福的人生？是不是一个幸福的开始？你会说，哎，幸福，我们人生家庭的幸福，世上这么多的男男女女在做未来家庭的打算以及憧憬，怎么样才是幸福？有钱够不够？不够。富了还要怎么样？贵。喂，富也要贵嘛。所以又富又贵的人家是最好的，对吧？所以就嫁到又富又贵的人家，这个家庭不错吧？哎，我这为什么？好，来来。嫁给乾隆皇不错吧？哎，要钱有，要地位也有。哎，这是大家很红的片子啊。我昨天讲，今天刚刚前面的又讲。这个家庭幸不幸福？这个家庭幸不幸福？不幸福吧，对不对？勾心斗角。这里面最可怜的是谁？乾隆皇吗？男人多过一个太太，一定受罪，必死无疑。因为你要同时讨好两个男女生是不容易的。乾隆皇他要国政要做得好，还有这么多的家里的女人他要摆平，所以这一部这个清宫剧，他讲到好像里面很多这个攻略啊，各种的手段啊，其实一切这些手段里面最惨的受害者是谁？是乾隆皇。因为他不管多有智慧，他这个家没有一个宁日。所以你只要问乾隆皇你幸福吗，乾隆皇一定会说不幸福。那我今天只要问，哎，贵弟兄跑去哪里？贵弟，我只要问贵弟兄你幸福吗，哦，我以为他会说我姓贵我不幸福啊。幸福真的吗？你幸福吗？很多人点头，有人想摇头，但是又不好意思摇头。哎，这个是不是这个不 work？ OK， 好，这个是不是幸福？老夫老妻到了这个年纪，还能够在摇椅上面，非常的亲热。在座各位有结过婚的都知道，我们很向往这样子，幸不幸福？幸福啊。假如我告诉你，他里面一个老年痴呆，另外一个根本连动都不能动，他必只能躺在那个地方，这就是绝大多数人老的情况。你以为他们幸福，其实冷暖自知。所以幸福在哪里？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到教会里面来，今天虽然是福音的聚会，有很多慕道友，但是我今天特别的跟我们弟兄姐妹已经成为基督徒的分享，我们来到教会之后，就像今天的诗歌在，幸福在哪里？幸福从我们好像在寻找幸福， 假设说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幸福到底找不找得到，还是说我们可能哪里出错了？我看到很多基督徒的家庭并不美满，谢谢，充满了纷争。教会有的时候发现到弟兄姐妹里面家庭出了问题，有些是掩盖隐忍，觉得不行，我们不能让人家知道。假设说我们的信仰最后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幸福的度日，那这个信仰是不是真的？这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很深思的一个问题，我们大家要仔细想想这个问题。假如说我们今天接受这个信仰是可以有一个更幸福的人生的话，那我们的目标不就是在今生了吗？那我们昨天讲的那个永恒它为什么来得重要呢？既然今生已经很幸福了嘛。我今天的问题比较严肃一点，幸福在哪里？很有名的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什么一个样子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你今天要是觉得自己的家庭其实是不幸的，我相信你心里一定会说，陈立兄你不了解，我家情况跟别人不一样，我为什么会比较不幸？因为我的情况别人都不跟我没有像我同样的遭遇，你看看人家父慈子孝都是一个样子，夫妻那么好都是一个样子，你心目中认为的幸福家庭都有一个固定的样子，不是吗？我们看别人的家庭总觉得他们比我们幸福，总是这样想。特别是当你的家庭，我当然不只是讲说夫妻，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从小就看父母吵架，你不清楚他们这么吵为什么还要维持住这个家庭，难道因为就是因为你在的关系吗？因为你让他们勉强的凑合在一起。你只要认为你的家庭是这样的话，那请问你自己当你在选择另外一半的时候，你想要什么家庭？你对幸福的憧憬又是什么呢？很多来自破碎家庭的年轻人，你对家庭可能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导致你歪曲了这个想法之后，等到你结婚的时候，你用你不切实际的要求去要求你的另外一半，然后你就跟一直讲，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你说你的家庭非常不幸福，只不过是他没有 fitting 到你脑筋认为的幸福的状态。所以你理想中你的幸福到底是什么？圣经里面有没有讲什么才是幸福？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好，这句话很伤人，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但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不幸，这是托尔斯泰。那也没办法，因为他真的是不幸的家庭，他太太又非常的麻烦，妻管严，所以他是一个这样家，所以他写了这个名句。我看见大家特别是有一点年纪的弟兄姐妹脸色开始凝重起来，感谢主，那表示我今天抓对题目了，抓对题目。这是其实我们现在普世基督徒的问题，我们告诉人家我们的信仰有爱，我们告诉人家我们的信仰有希望，可是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觉得其实并不幸福，怎么办？这到底是一个迷失，或者是魔鬼的攻击？到底答案是什么？我今天试图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讲，你心目中你幸福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当然说文解字了，每日一字。什么叫做幸？而小儿雅说非分而得谓之幸。刚刚看到乾隆皇对不对，在御书房的时候，太监就要拿牌子来让他翻，翻到了那个人叫做什么林姓，对吧？本不该你，结果轮到你，哦，好幸福好幸运哦。那我们讲我们很幸运，发财幸运星，其实你就讲说你这个幸就是本不该你而你得到了，叫什么叫幸。好，什么是福？福禄寿考其备就是福，这是我们的观念，有钱有地位又长寿，福禄寿都有才叫福。所以幸福两个字合起来意思是什么？ 其实是动词，期望得福或祈福。所以你应该，你不能说你幸福吗？你应该说，应该说你幸福吗？意思是说你有祈求得福吗？所以你不能讲说我很幸福，你应该说你幸福吗？你应该说有，我有祈求。照理讲，古文的意思是这样。OK， 但是现代人怎么说？就是我们的精神状态，所以我们对幸福有一个憧憬。你看看这个我们华语歌的歌词里面很多都是讲什么幸福，幸福，更不用讲其他东亚的一些，包括日文的歌曲、韩文的歌曲，很多幸福。你们有没有看韩剧的？看不看韩剧？不看韩剧，都看都看《延禧攻略》哈，蛮爱国的，不错。你看韩剧，他们会说：“我男主角，我一定会给你什么幸福。”所以我们就又给我们就我们的文化里面其实给幸福一直给它包装包装包装包装一个程度，你都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但是你把幸福当做你人生的目标。你说中文啊，我们中文幸福就是这个意思。那英文吗？各位都考过 GRE 来的，对吧？幸福英文，你觉得 happiness 能够把我们的幸福的在我们文化的意义表现出来吗？好像不是吧？幸福好像不单单只是什么精神上的满足跟愉悦而已，不只是这样。我们认为的幸福不只是这样，对吧？你说，哎，英文有很多字啊，好 ，well-being， 过得很好，过得很好算不算幸福？好像还不够吧，还够不上幸福嘛，对不对？再来两个难一点的 GRE 单字。请问你在我们认知的英语系里面那个词，各位可能有学英语文学，有哪一个词是真正能够把我们讲到哎呀我人生要寻找幸福，或者幸福人生在我们人生中的地位，那个原意同样翻出来了，你找给我。其实找不到，找不到。幸福这两个字其实真的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可能是一个假想出来的东西。像昨天我们讲，你看到月亮的时候会想到皎洁、纯洁、圆满，但实际上月亮是什么？满目疮痍。我们认为人世间有一个所谓的圆满的人生，但可能是一个骗局。但是我们的文化及我们的思想却一直在这方面做追求。这首诗，因为刚才我看到这个，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大家对这个中国的诗词歌赋都非常有认识了。大家都知道《水调歌头》，中秋节一定会拿出来吟一吟的，对不对？这是谁的作品？苏轼嘛，对不对？大家承不承认苏轼是整个中国文学的大文豪，对不对？他伟大在什么地方？伟大在这首诗，不是那个《赤壁赋》。这首诗非常伟大，在我来看，这是一首福音的诗歌。苏东坡在今天一定绝知信主，可惜他那时候没有人传福音给他。因为你从苏东坡的文章里面看到，他的认识比我们今天的很多基督徒更深。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词好不好？我这次来几乎都跟你们讲歌词，昨天也是讲诗，对不对？我今天还是跟你们讲歌词。这首诗词《水调歌头》真的是中国历史上文学上面的一个明珠啊，不是因为他词写的美与否，不是，而是今天苏轼对天地人间的认识已经是在当时包括今天中国人的智慧最及时的表现，就是这个，没办法超越他，没有办法超越他。他对人生的看法，光是第一句震古烁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轼一定很会喝，很会喝酒。他是喝得醉醺醺的时候写下这句话，喝醉的时候他心里非常清楚，他才写出这一个名句。你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多大吗？明月几时有？中秋节这么美丽的月亮，它是什么时候存在那里的？他对这世界的起源有一个问号。这么美的事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而且几时有还有双重的意义，这么美好的事物为什么一年才一次，几时才会有，这么圆满的月亮一年居然才一次，而且它从什么时候才开始，几时有，我不知道，我无言，我只能问谁，天，把酒问青天，只有这世界的造物主才能够回答这句话。我对人世一切的感叹从这里来，好的事情，这么美的事情，居然一年才这么出现一次，今天还好让我遇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公平啊，我应该天天有明月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们的家庭应该是和乐的，我当年追他追得这么辛苦，我当年嫁给他就打算可以做少奶奶的，我的人生就一路平顺了，结果数算一下没有几天好日子过，把酒问青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然后他马上讲，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这句话有什么意思，那嫦娥啊，你就飞飞飞到月宫去了，但我知道你也过得不好，他不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高处不胜寒呢、啊，不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吗，你虽然在高高的，好像看你在广寒宫广看人间，你吃了长生不老药，可是你过得其实没有，也不好，就像我们在看别人，我们总觉得别人高高在上过得很好，其实他也过得不好，他也过得不好，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没有人过得好。把酒问青天，人生为什么这么多苦难，要是世界有一个造物主，为什么这么不公平，这是人生探索的一个诗篇，非常美。后面当然你说他这个起舞弄清影，何事在人间，然后转注他喝醉酒了，喝醉酒之后还躺在床上就睡不着，就看到那月光这样从他面前这样过，一个喝醉酒睡不着的人是最难过的，最痛苦的时候，他有很多思绪，他不能一醉了之，所以他最后写下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我们人生不应该有遇到这么多的难处，我实在不应该人生不应该有这么多的恨意在当中。所以他讲到我们有悲欢离合，月也有阴晴圆缺，此事怎么样，古难全，没有完美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像我昨天跟各位讲，但愿人长久怎么样，千里共婵娟，只有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分隔两地，我们一起看这月亮，然后代表我心里还有你，你心里还有我，我们人世间的关系维持是唯一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因为他还不认识神，所以他对人世已经看透到一个程度，他知道明月几时有，这件事情事实上是神的计划，只有老天才知道。缺憾，我们为什么会对幸福有这样的憧憬，因为其实我们人生都有这个缺憾在。我只要问这个各位，你真的很满意你的生活吗？跟各位开个小玩笑，我前几天收到我教会小组，我教会是这个 Houston 福变教会，那1000多人的教会，我们这个小组还有11个家庭，我们很 close。就前几天呢，我就收到我们小组一个姐妹，她就 po 在我们的小组群组里面，她 po 了以下的东西，她说呢，感叹男人，她说呢，男人有才华的长得丑，所以我们在座各位长得觉得自己长得很好看的举手，哇，都很有才华，只有我一个我觉得我长得好看，嘿嘿，没什么才华啊。然后呢，他说长得帅的挣钱少，很帅挣钱少，挣钱多的呢不顾家，很赚钱的不顾家，顾家的没出息。还没完哦，有出息的不浪漫，有出息也不浪漫，不够浪漫。 会浪漫的靠不住。靠得住的又窝囊。他发这个给我，他说我们小组的姐妹个个都是上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又温柔又有主见，你们弟兄呢？啊，我就很短回他啊，我们都是一群没出息的家伙啊，因为这边说顾家的怎么样，没出息嘛啊，我没出息，我顾家啊，这就是我们缺憾呐，对吧？你怎么想象？你怎么？各位在，特别是你很年轻，我告诉你 ，Don't even dream about it。不要以为有一天你遇到一个白马王子，像这个韩剧或电影里面看呢，哇，刚好遇到，样样好，又谦卑，对你又温柔。平常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送出鲜花，你生病的时候还煮稀饭给你吃。有这样的人，感谢主，还能保持这样，我很怀疑。有一天你们进入了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加进来之后，你们个人的本相会露出来。我跟我太太生活几十年，我感谢主，我们还算蛮恩爱的，我不敢讲太满的话，说不定回去就吵架。蛮恩爱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大概呢，他喜欢的我几乎都不喜欢，我很喜欢的他都没兴趣。照理讲，这样的结合是惨中惨了，对吧？可是我们就能够生活这么多年，因为我们随时都在发现对方，原来你这个都不知道，相当有话题。我们重叠部分太少了，对我来讲，天天都是发现新大陆，新鲜的事情。对他也是，我偶尔对他温柔一点，他会受宠若惊，从来没这样对过我。那我开始，现在年纪也大了，例如说有的时候他要去上班之前，我帮他泡一壶这个热茶。那因为他常常会忘记带东西，我那热茶呢都会放在他手压在他手机的上面，因为他出门的时候一定会拿手机，就会看到那个茶，他会带走，对不对？事与愿违，常常走了茶杯还在那里。他出去开车到一半，我手机就打去，我说你刚刚出门的时候你们忘记什么东西？他说我有带手机啊。我说对，手机上面的是什么东西啊？他看到手机他就拿起来，把手机拿来又忘啊。所以我们天天彼此发现新大陆啊。我们人生在世，夫妻也好，你跟你的孩子也好，有冲突有争端，你感觉不幸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心里总觉得别人一定过得很幸福，只有我是这样。主啊，你为什么这么不爱我？我们教会你看其他那些弟兄他们对他们太太多好啊，真的吗？你看到确定吗？还是你想象？你总觉得我们家就我们家那一口子，话也不会讲，木讷的要命，生活真没情趣。他这么，我问你，他这么坏，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他呢？对不对？瞎了眼。这答案真好，那也恭喜你了，你现在复明了啊。那也恭喜你了，你现在复明了。缺憾嘛，缺憾是天经地义的。你要是人生，你说我人生一点缺憾都没有，哎呦，那你在一个 danger zone， 很可怕，因为你不需要神。我们人生圆满到一个程度，可以不需要神，这样人多的是啊。你问他，哎呀，你要寻找生命之道，他看着你干嘛？我又不缺钱。我什么事都好好，从小到大，你问他你们人生的苦难，他觉得你在天方夜谭，从来没听过苦难。苦难这个事情跟我人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天生就是人生胜利组，生下来就好，我家世就好，我什么都好，我们家就是有钱，我就是长得帅，我的皮肤就是白，我爸妈就是疼我，我就是比人家聪明，不世之才，就是很聪明，怎么样？他当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你怎么办？他说你很骄傲，骄傲也是我的一个特长。 那在美国这个社会不骄傲怎么出头呢？好，你请你再继续跟他讲。他认为他的人生太幸福了，为什么需要神呢？所以我在说，我们一直在追求的幸福，其实到那个境界，你等到你得到的时候，那你不要神了。Why do you need God？ 你为什么要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我本来就不缺乏，我什么都有，我连永恒都不要了，我什么都有啊！要永恒买就有了，对吧？你们都在生病，我有办法买最好。你去问 Steve Jobs 啊，他那么有钱，他最后有没有办法买到他的永恒生命？这就是人，幸福在哪里？缺憾。所以我跟各位分享，这个缺憾是从哪里来的？我一起读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把人生的缺憾的源头讲出来。因为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我们假想中那个幸福，我们又会去渴望它？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一个，我在说，人好像一块东西它被掏空了，这个东西让我们觉得我们人生总是缺憾，来自于我们的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怎么办呢？圣经里面有没有讲怎么样得到幸福？是在刚刚诗歌班在这边唱诗的时候，我心里想说，我对你们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你们的刚才的歌词不是我今天要讲的。圣经里面你去 Google 好了，找不到幸福这个字。哎呦，好可怜哦，陈弟兄，你是说基督徒没有幸福吗？不是的，我们认为的幸福在圣经里面没有讲，但是圣经里面有讲什么？他叫我们做什么？有福的人。这个有福跟幸福是 totally different 的 concept。 你今天要是这个观念正确，你来教会，你家庭不是世界上的幸福，但是你有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走？可以。我们要当一个有福的人，而不是去追求当一个幸福的人，说有一个幸福的人生。阿们。你这个方向要是掌握不到的话，你在教会里面动不动你就说我走不下去，我 burn out 了，我没有办法，我信主干什么？因为把方向都搞错了。神应许我们成为什么？有福的人。这个福是一个实际的东西，就像这样一束花，那是一个实际的东西，不是一个生活状态。还是有个东西叫做 blessings， 圣经里面常常出现 blessing 这个字。 blessing 叫做什么？一个福，是一个实际的东西，还不是说福气而已哦。我们过年的时候说，哎呀，你全家的福气到给你，那请问你，你告诉我福在哪里？民间信仰会放三尊偶像，一个叫福，一个叫禄，一个叫寿。圣经里面的 blessing是一个可传递可给的一个祝福，而且它是有实体的。你们读圣经，旧约圣经创世纪里面最清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每一个在离开世界之前，他会怎么样祝福他的下一代，那个东西叫什么？ blessing。 你有没有想过，你身为基督徒，你今天要离开这世界上，你要给你的孩子什么？难道是说因为我在世的时候我有工作，我送他到普渡去读书，我帮他付完学费，所以我责任已了？不是。是你有没有办法把你人生的这个 blessing pass on 给他？那个才是圣经里面要我们追求的。那个福是一个实际的，可以 pass on 我们的 family， 把我们的这个福也可以传递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是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幸福，我跟你说，你一个人幸福到一个程度能够几年？能够几年？有时候夫妻感情好到一个程度，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好像活在梦幻里面。有时候真的有感情比较好的时候，好到就是两个人手牵手啊，一起去散步，好久没有牵太太的手，他说，哎，你还会牵我的手。有一次他说他要去运动，我不运，我就说我忙我事情，就他去，我想想天色也晚了，那他在哪里？我就骑着脚踏车，我就骑着单车去找他， 然后远远找到他，因为有点暗他看不到，忽然一个人骑脚踏车就停在他面前，他跟我说，他说一看，他一看以为是什么坏人，就一看，哦，原来是你。他说你还会骑单车来找我，那种感觉是蛮好的。可是我问你，能够几年？我还有体力能够骑几年？他还有多少年能够辨识得了我，眼睛看得到？假如我们人生是建立在得到这种感觉，幸福的感觉，父慈子孝啊，孩子都很认真，个个有成就，嫁得很好，娶的都是淑女，你一定要失望的，你的人生一定会失望，迟早失望，就算一开始觉得不错，迟早失望，人会变的，对不对？刚结婚的时候真的不错，这个讲到食物，不是有一只叫赏味期吗？你打开一个食物，它上面写几号到几号味道最好，过了一段时间味道会变了，这是人，你不要觉得很难过，说怎么会这样，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神要我们在走在，所以我们才能体认到这一切不过是短暂的。我们要得到是那个永世不会改变的什么 blessing， 那才是神要我们得的，才是真正珍贵的。这世界上的福禄寿，真的真的都是暂时。我自己太太是做房地产的，在 Houston， 我常常问各位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买房子？可能这边有买，中国有房子，你觉得50年之后谁会拥有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还会是你吗？或者是你的后代？我告诉你啊，要是你还能继续维持下去，那可能性非常低，你的房子迟早是别人的，我都可以跟你打包票，因为你现在住的那地方，那个可能本来不是你，那现在是你的，然后你也住不了多久。这世界上的财富都一直在 pass on， 你今天觉得你很有钱，然后你觉得你可以储备一下给你的孩子下一代，你的孩子可能会拥有一下，但是很有可能马上会流到别人的手里，很短暂，只有 blessing 是实际的。好，我们就把一首圣经里面的诗，简单的也是一样，我们把它读一次，跟昨天那六节经文一样，这边也是有六节的经文，我们也是一样，从头先读一次，然后我跟各位一节一节的来，请。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这首诗是诗篇128篇，诗篇总共150首，从120首以后一直到150首，全部都在讲一个字，就是这个福 blessing。你对 blessing 有兴趣的话，你就把120首一直读到150首，总共这么多首诗都在讲这个什么是 blessing， 但不是讲幸福。我在说各位弟兄姐妹，不要把我们的方向搞错，这个才是我们要的。幸福是假象，我们可以有这个之后，我们家庭会不错，会有你想要的那幸福，但是那是附带品。万一没有，请不要自怨自艾，没有那表示神要你警醒，要你知道你不能一刻离开他。我们一节一节来读这首诗，我个人很喜欢，因为他把我人生的一些疑惑解开来。因为我从小生在是一个非常和乐的家庭，我是家里的老幺，我们家有3个孩子，我父母从小感情非常好，兄弟我们三，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们也觉得人生非常好。可是我们家发生很大的变故，我父亲是做生意的，一夕之间全部都没有。我小学啊，我今年已经五十岁，要变51岁了。你想看那时候在台湾，也虽然是经济先早一点发展，可是我那个时候，我小学是坐美国车轿车送到学校去的， 所以我是富家公子出身啊，你看现在的身材就知道啊。公子哥、公子爷啊，从小我们家我都印象，我们同学他住的都是平房，我们家是一个七层楼的大楼，他们很喜欢来我家，为什么？可以玩电梯。没有这个东西嘛，他一来每次电梯坐到七楼，我就跟他说那个很无聊啊，那就是有什么？他们一层一层楼按，然后看到人进来就很高兴。哦，我要陪他们了，我都还有印象。我是一个富家公子，我父母也非常疼爱我们的孩子，每年都会带我们去旅游。我很小，我小学我就去过日本、香港，就出过国。可是我们后来家道中落，就是发生了很大的事情，就一夕之间什么都没有。我看尽人情冷暖，本来跟你很对你很亲切的叔叔伯伯阿姨，当他到你家讨债的时候，完全变另外一个脸。那个时候我小小的心灵发现人性这么可怕，以前嘘寒问暖看到你都是笑脸，今天可以把你视如鼻息。甚至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父母离开我们，我跟我哥哥待着的时候，他只留一个电子锅给我们。你知道电子锅，我最印象就是电子锅，就日本煮饭那种电子锅，那是我们唯一家里拿到的。我们那时候被迫搬到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我们家剩下的唯一的给我们兄弟的就是这个电子锅。其实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一个债主，也是我们自己家的亲戚，打电话给我们：“你们家不是还有一个电子锅吗？”我们说：“是。”我说：“小小年纪小嘛，笨，啊，是。”拿来给我，叫我们把最后的电子锅交给他，他还是我的亲戚。我才知道，哦，原来当年他们对我们跟我们家这么好，原因只是因为我爸爸的钱。我很小就知道，所以我对人生的幸福一直有很大的憧憬。所以我读书的时候，我刚才说我以前为什么开补习班，我要赚钱呢，我从高三还没有上大学我就开补习班，我就教数学。那个时候因为在台湾读书还要留那个，就是这叫什么，就是要剪那种很短的头发，为了要怕人家知道我还只是高中生而已，我还每次都戴一个帽子。我是这样过来的，我对人情冷暖看非常透，所以我那个时候心里渴慕，我自己要是有家庭，我绝对不让我家庭掉到那种分崩离析。但是你知道吗，七年的时间，我后来来到美国跟我父母团聚，他们逃到休斯顿顶下了一个小小的餐厅，那不，你也不能算餐厅，基本上就是那个这个穷人区里面一个卖汉堡店，然后我爸爸还加卖炒饭。我来看他们，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在台湾有一点基础，我开补习班，我那时候来，我为了要来看他们，我就申请了一个学校才能来嘛，所以那时候学校也随便申请了，那我怎么可能都，搞不好我来申请来你们学校。我要看他们在休斯顿，我去看他们。这个故事我跟陈静可能有分享过，我来看他们。真的，我那时候来的时候，我看到我父亲跪在地上，因为那时候那个，你知道那个油炸锅，你要看那个，所以餐厅什么事我都做过哈。你那个餐厅里面那个就是炸那个 French fries， 炸那个薯条那个，我看他跪在那边把那个脏的油换到那个油井。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一看，我就说，我要留下来，我要帮他。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我们家那时候只有我妈妈是基督徒，但是我那时候一来，我就觉得人生的幸福我应该是在这个世上可以找得到。我要恢复父母亲失掉的那个幸福，我把它拿回来。所以我很努力，我觉得我们要成为人上人，我们要能够做任何的事情把我们家再振兴起来。可是事与愿违，因为人离开了七年，人会不会变？会变。我找不回跟父母过去那种亲密的感觉，所以我跟各位讲，这世界上幸福很短暂，可能你小的时候曾经浅尝过而已，但是 that's OK， 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惠，让我们能够短暂的得到，但是我们信主之后要知道那个不是我们要的，因为那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得到其实也是得到伤害，有的时候你觉得很棒，没有的时候呢，拿开来的时候呢，生老病死会不会把这些拿开，是会的，你只是在那边自怨自哀是于事无补。所以我们回到这首诗，他说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要得到这个福，得到这个福的第一步就是在诗的第一句，我们昨天也讲一首诗的歌词一定是第一句最怎么样，最重要，他说凡敬畏耶和华，然后呢遵行他道的变为什么，有福。所以你要得到这个 blessing 要做两件事情，一敬畏耶和华，第二怎么样，遵行他的道。讲起来好像很简单，简不简单，很难。我们唱诗的时候都可以说耶稣我爱你，耶稣也请你爱我，我们教会都在讲爱爱爱，你怕不怕神？什么叫敬畏耶和华？这句话中文翻得太温和了，英文翻得很好，他讲 fear， 你怕不怕神？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我们害不害怕有一个造物主，他是我们的牧者，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怕不怕？我们要学的要能够怕神。什么叫怕神？神跟我们讲的话是当真的，他不是跟你开玩笑，不是让你可有可无。这句话喜欢我留着，那句话很讨厌我不要看。那个叫敬畏耶和华，我们敬畏他吗？我们真的怕神吗？不要以为基督徒说哎呀，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不用被审判，错。我们基督徒要不要最后审判？要，只不过在最后审判我们可以怎么样分开来，昨天讲他会把那个罪审判那个罪到火，但是我们还是要经过审判。神同样问我们，你信主之后你在这世界上你做了什么，一样的，只是我们不用到那个火湖去，这是审判。敬畏耶和华是我们必要做的事情，才能够得福，敬畏他才会怎么样，遵行他的道。来教会说实在话，你听到要是超过一年，基本上你要是照着他的道做的话，你就已经在飞了嘛，成仙了嘛。每个礼拜你来听到，一个礼拜52周，你听完52周的讲的道，传道人不管怎么讲怎么讲怎么样，52堂道听完照着做，你已经飞在天上了，对不对？那你来越来越听，耳朵越长茧，越听开始给传道人打分数了，讲的不怎么样，这个讲的好，为什么？讲到我的心里。那那个讲的怎么样？你就变成在那边评论讲的内容到底是好还是坏，你没有理解到，不管一个传道人他的道好或不好，他传达的是什么？神的话。这神的话在你心中有没有分量？不是他讲的好坏，而是神在你心中的分量原来是怎么样。今天我讲，别人讲，有什么差异？差异是你接受这个话语的时候，你把神放在什么地位？你敬畏耶和华的话，今天就算一个口齿不清的人来把神的话释放出来，你同样能够认识他。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个福，有福，第一件事情敬畏他，然后呢遵行他的道。好，这是第一句，这是第一层面。你有了这个福之后要怎么样？要享受它。我们常常有了福不会享受，对不对？今天要是很高兴哈，我们这重逢跟陈教授重逢，对不对？陈教授要是非常的好意哈，看到可爱的陈弟兄又来见面，开一张50000块的支票给我哈，期待了哈，50000块支票，我真高兴，拿着怀揣在怀里面，高兴的半死，回到休斯顿跟我太太讲，你看陈静开一张50000块支票，哇，我们俩也很高兴，从此就过着快乐的一生。结果你有没有把这50000块嘎到你的银行里面去？我们今天呢，得到这个福分，没有去享受它，没有去享受它，反而还成为负担。信主之后，你脑筋想的说，哎呦，好多服事哦，还要奉献，你想到都是责任，责任，责任。你有没有想要怎么样去享受这个福分？享受福分的第一要件讲得太清楚了，我们一起读，你要吃劳碌得来的，然后呢你要享福，然后呢事情顺利。哎，这个顺序很重要， 不要一天想着四十岁就要退休。 Come on，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做这个梦，害死自己。我那时候在教补习班，补习班很好赚钱啊，动动嘴皮子嘛，就我们晚上当补习班老师，晚上都花天酒地的啊。我在说隔天早上，我在念大学早上的课我都不屑去上的啊，有的时候要考试就花点钱买通同学啊帮我考啊，我再付钱给他啊，这是真的啊。当然那时候还没信主啦，对，那时候信主应该还不敢做这样的事。然后我那时候最最大的理想就是我可以四十岁就退休。好，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赚了钱我就怎么样怎么样，结果通通都是妄想。我后来喝酒喝到住院三个礼拜，就是 mess up my life， OK， 很惨。我认识我的另外一半，就现在这个太太，然后她鼓励我重新回到人生的正轨。所以我就常常说，我现在回去跟过去的同学见面，他们很难想象，第一个他说，你居然会选在待在学校。各位在你们这边，你看到你这些教授，你觉得很风光了。我回去是同学说，哎，你回去当教授，他们现在每个都大老板了，都是大老板，你居然会当教授。他本来好几位认为我会是他们其中的一群。那更惨，我要跟他说，哦，我不只是在学校，我还是个基督徒，全部差点吓得桌子都昏倒啊！不像他们心中的期待。我那个时候常常跟他们讲，我有计划，四十岁以前就可以退休。那后来，当然事与愿违，到三十岁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延到五十岁再退休。我今年五十岁，你问我。做到死可以的话，为什么？我们要吃劳碌得来的。我们今天重点不是赚不赚钱问题，而是你不要去想象那种，哇，那人家寄那个 DM 来说你的啊，问你说你到几岁退休，你一定要有多少钱，所以你才能在佛罗里达海岸那边有个躺椅，然后前面就有一个图片，就是有一个海滩，你就可以在那边看夕阳，都是在骗你的。你到佛罗里达去看一下，那些房地产现在都卖不出去了，他在骗你，他告诉你现在一定要存多少钱，然后或者说买了什么将来才会那样。他给你一个憧憬，我什么事都不用干，然后我日子可以过得很棒，我天天去做 cruise。 假如你真的可以那样做的话，我告诉你，你大概很快就会去见天父。就我知道的，男人特别，你一下退休下来，不知道什么事情要再做，人际关系非常的差，特别跟他的太太孩子家人都不理他了，他又退休，那他在家干嘛？哦，你现在爱看什么电视剧就看电视剧，爱几点睡就几点睡，这样的生活过三个月生病。神要我们劳碌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不要我们认为我们人生是靠我们的能力，我们年轻的时候够聪明赚钱存了，我做了很好的计划，就像现在念 finance 这些 MBA 他都会告诉你要怎么样弄弄，然后你人生你几岁你就可以脚翘着，然后钱滚钱就进来，那个是 trap， 他让你认为你的人生是因为你年轻的时候规划得很好，所以你现在可以安享晚年。我问你，神在哪里？神在哪里？所以各位不要以为那个是幸福啊，你现在存足够的钱老年就有幸福啊，骗你的。就算你有那个钱，你可能没那个命去享受，就算有那个命去享受，你没有那样的伴来陪你。我看很多啊，他什么都有，正准备跟另外一半共度美好的晚年，哇，一个 cancer 来了，晴天霹雳，老婆走了，年轻的时候都不跟人家交往，也没有老伴也没有，老朋友也没有，回去找孩子，孩子根本没有人理你，那怎么办？孤孤单单站在世界上怎么办？你问他，你可以在大街讲说，我有钱， I have money， come to share my money， be my family member， 人家会说你这疯子。你人生最重要的都失去了，你要吃劳碌得来的，即使你已经退休了， 你还是很多事情可以劳碌嘛，你可以劳碌，你可以做义工嘛。这一点东西，这个观念就是东西方文明最大的不同。你来美国一段时间，你有没有发现美国人就是这一点赢我们？你问他干嘛，他都在做义工，你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做那义工的，有些很没有意义的义工，他们也在做。你会说，那时候他从小做的习惯是，你问你们的孩子，假如你有孩子的话，他们每学期都要多少的小时要做什么社区服务？那从小培养，所以你到了一个，你在这个文化长大，他到一个年纪，他就说我要去弄。你问他为什么，他也说不上来。要怎么样？劳碌得来，我们才有办法享受这个福。神他要我们能够活动，要我们不是为我们身体而已，不要以为只是说哎呀身体好，是要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是靠着主而活下来，然后我们才能够享受这个福。享福的一个特色就是什么？事情会顺利。事情顺利不表示没有坏事发生，坏事发生就事情解决了，算不算顺利？算不算顺利？算。不要以为信主之后你就都不会拿罚单了，你照样罚拿单。可是照罚单，你去解决这个事情，可不可以解决？可以，这叫事情顺利。好，这是一般生活上的层面，然后再进一步就进到我们的高潮。你的妻子、你的先生、你们的关系在哪里？神看我们哪里的关系？你的内室，各位弟兄姐妹。夫妻之间的感情怎么样，我们自己心里最知道。不是今天在公众之前表演，我们牵手，我们在教会，我们坐在一起，不是那个外面看得到，而是在你的内室，那里是最清楚的，骗不了别人。我们的妻子在我们的内室，是不是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什么叫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它是有养分的。你不能期待你的另一半，你完全不经营他，就把他晾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会多结果子，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要关心他，你要让他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才有好日子过，你才有再能够内视你说你对得起你的另外一半。这真的是神告诉我们，幸福不是这个幸福，这个叫做有福的。一个有福的家庭应该是这样子。你会说，陈弟兄，这个很难，我们家那个就是死木头，我跟他就没办法。那你可以从很多小的地方开始做起，你不用一开始今天回去忽然变得很罗曼蒂克，跟他说来坐旁边啊，他可能会吓一跳，对不对？你不要一下改变太快，太太我都帮你煮好了，哎呦，您是下毒吗？重点是内室，你跟你另外一半最直接的生活，你们是不是夫妻有那个亲密的关系，真正亲密的关系，就是那个真的你跟我是一体的，我们在神面前是看为唯一的，你的缺点也是我的缺点，我的缺点也是你的缺点，不要在你不好我不好，因为你在骂他当中你也骂你自己，这个叫做在内室。内室是不是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啊？一个葡萄树是不容易维护的，你看到那种特别例如到加州，你看到他那个种那个葡萄树要弄制酒，他到一个年份，他到一个季节的时候，他要把葡萄包起来，要保护它。特别是弟兄，我们的太太是不是能够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他有需要，他有肉体软弱、心情软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给他们知道，我们随时都关心他。特别是心灵的难受，有时候太太她抱怨，我以前学到太多次这样，太太跟我讲，其实她并不是要求我们到底要告诉她什么样才是答案，我们弟兄常常以为她在问我们答案，其实她只是要你跟她讲说我知道你辛苦了，就这样一句话，其实蛮好打发的，可是你就不讲这一句，他在跟你讲，哎呦，我那个公司，我今天怎么会遇到这个？我靠，我好累。哎，这种事情这么简单，你就可以去管他？不要听这个，他不是要问你人生的经验，你教他怎么弄，他不是，他只是要你疼疼他，拍拍他，啊，没关系，真是辛苦了，不要担心，搂着他一下 ，That's fine。他要的就是这个，他才是那个什么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不是你把你的知识灌溉给他，他不用。其实大部分的姐妹比你聪明， 你不要搞错了，他问你不是真正要听你的意见，他要看你的反应是什么。姐妹不要笑啊，有很多姐妹其实是跟刀子一样利的，先生也不过讲一句马上回嘴，就像打脸一样。我才刚讲，我的话还没讲完，噼里啪啦一整串，你知道我多幸福，今天怎么样怎么样，孩子你管了吗怎么样，我不会讲。你那个啊，那个房间那个门把还没有去给我修好。老实讲，我这次也跟那个贵弟兄讲，像我每次讲这个，我以前那个，我说我就是很 clumsy， 你不要期待我跟其他那个弟兄他们哇，你到教会有人说、哎、那个很容易、哦、那个后院怎么搭的，我每次听到那个我都躲起来，我不会啊，我真的不会。你要弄到那样子，你太太回来跟你讲的时候，你不会的时候，有时候怒火还会中烧。我心里在想，他那么好，你跟他好了，来，对吧？你跟他嘛，对不对？啊，他那么 handy 嘛，对不对？你怎么没有看到我其他的好处呢？所以他以前都说你呢，我说好好，我会看一看，好 YouTube 我去看一看，能修则修，不能修呢，我们就找人来修，好不好？啊，他觉得你有回应，他可以。然后就拖了好几天，他看到没动静啊，我看过了，我觉得我不太行，那我会打电话找人来修。又过几天，我连打电话都没打电话，就有太太现在学聪明，发生有什么问题的话，他自己会打电话给技工啊，他不会再问我了啊。夫妻之间总会找到一个模式可以过这样的事情嘛。他现在不会再要求我，他知道我不行啊。我要硬弄的话，通常都很惨。伤到自己了，戳到钉子，戳到手了，或者怎么样，那很麻烦。我也试过哈，就是真的没办法。所以夫妻之间，你要让对方成为一个怎么样结果子的葡萄树，真的是就是要呵护他，要去关怀他。那个关怀不是只有嘴巴而已，而是真心替他设身处地想，这是最重要的，这是得福的秘诀，并不是说这样你就有幸福感，而是你要把那个。Excuse me， 你要把那个 blessing keep 在这里，你有了这个就有后面的什么儿女环绕你的桌子，太美了。家里要是我自己生三个孩子，我一生觉得最怀念的时刻就是三个女儿都回来就坐在桌子，我跟我太太我们五个人坐着桌子，然后一桌的菜他们都可以吃，我们吃的 中式的饮食，就大家在那边吃，就在聊学校怎么样啊，真的是很美。我觉得人生我很喜欢的时刻，因为他们坐在那坐，然后听爸爸跟妈妈跟他们讲一些事情，就我们把我们人生的一些经历告诉他们，说他们坐在那边很坐得很专心的听。你人生要是有这样，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谢赞美主，很美。因为他们好像什么橄榄摘子，什么橄榄树是很非常强壮的，但他在还小的时候，他吸取养分就在那个地方，好像听着父母来灌溉他们。请问你今天跟你的另外一半要是没有这个内室的这个和好和睦的话，你的这个儿女怎么可能像橄榄摘子在那里？不可能。甚至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愿意跟你同桌，他们躲在他的房间里面，因为他甚至跟你同桌的时候，他觉得他不知道你跟妈妈你跟爸爸什么时候又会吵起来。这是我们要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可以把这个福拿到手上，可以享受的，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第四节，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怎么样蒙福。刚刚说有福享福，再来蒙福，蒙福好像是泡在这个 blessing 里面，浸在这个 blessing 里面。看啊，表示什么？有人看叫做行家就会讲这个叫什么见证。见证不是装的啦，见证很快人家底细就会摸出来，见证就是自然就是见证。你越想去掩盖，别人越怀疑。一对夫妻在教会里面永远都那么好，大概有问题。我拿我的人生经历来讲，从来没看过他们有点不高兴就吵了。哇，永远都是那样。那通常他们两个真的是进教会的门口已经都套好招了啊，讲好的。偶尔你看到有一些实际的东西，例如说他们不太高兴，或者说进来的时候有时候牵这个本来没牵手，忽然进来的时候手牵起来，哎，那蛮自然。他们有争执，甚至于在教会崇拜的时候都还 OK， 一出门口一上车门关起来，你在旁边看，可能他们嘴里面的嘴型就是在吵。 That's OK， 但是看啊， 永远记得，我们活在神面前的见证不是在别人面前看哪、给谁看？给神看。敬畏耶和华的必要蒙福，神看的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我们有没有这样心愿意得到这个福。我再说，不是世界的幸福，这是个 blessing， 我们是不是愿意这样去做来 keep 这个 blessing。 这件事的功效不是只有我们家庭幸福而已，那是附带产品。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会影响到一个家、一个单位、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我们的圣经都是从我们家开始的，家庭是最重要。我再说，这世界上最重要就是你的家庭，永远你的家庭是第一位，因为你的家才会影响到教会，你的家会影响到你的工作，你在这世界上的见证是从家里出去，你甚至可能影响一个社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你看他说第五节，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锡安在哪里？在教会。你可以觉得讲道很无聊，刚刚那个弟兄说他去第一次听到睡着了，很正常，听到睡着蛮正常。那是不是因为哎呀听到无聊我到教会我就不去教会？我们来教会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敬拜神之外还有什么？神从教会怎么样侍奉，蒙福的管道侍奉。你会说哎，我在家里打坐跪，我每次在家里祷告都是跪着，神会不会特别爱我？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说你在家里跪着彻夜祷告神加倍祝福你，没有这样经文。神却说怎么样？从锡安赐福给你。来教会不是一个 routine， 不是一个说哎呀都来，我没来牧师会打电话给我、哦、他们会来烦我，所以我最好去省得他们麻烦。不是，来这边是要怎么样？蒙福的管道。而且在这边蒙福，你会看到一生一世的好处都在那个永远的耶路撒冷。就回到我们昨天的题目，永恒里面有我们一生一世的好处。这件事情要每个礼拜有人提醒你。你说哎，这个陈弟兄我可能 weekday 不用来，我就礼拜天来崇拜一次，这样够不够？够不够不重要，重点是不是你的人生是不是常常有人来提醒你这件事情。你有没有看到将来永世的好处？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非常的繁忙，礼拜六你说你 relax， 所以礼拜天你需要 boost up。Boost up 什么？不是来听牧师跟你讲 You are fine， 你很好，不是，而是提醒你，你要看到那个永世之福，提醒我们人生其实还有一个这个最高的价值在。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才过得下去啊，对不对？我们不是来这边说哎呀你好我好哇，教会的东西很好吃，所以我喜欢到这个教会来，那你去开个餐馆好了，对不对？我说你来，我那边弟兄姐妹都很 nice。我告诉你，这世界上最 nice 是参加那个直销大会，每个人都很 nice。刚才那位弟兄讲，你进去看到那个笑容，我告诉你，更美的笑容在外面的世界有等着你了。你什么同乡会啦、同学会啦都有，这世界上要你加入这个什么婚友会的啊，那都很 nice。你在教会不是找这个 kindness， 是来怎么样侍奉、得福。至少我每一次到我们教会，你不要以为大教会每次主日崇拜都热血喷喷，没有，我会常常睡。赛事上面我真的不太知道他到底真的要表达什么，但是他有几句经文 touch me， 因为是神对我讲话，我愿意乖乖坐在那边，虽然很无聊，可是神看中就说哎呦这么无聊你还愿意坐在那边，嗯，对不对？当过老师就知道，明明今天这一段讲统计，我教统计、啊、真是够无聊了，要证明那个什么中央极限定理，对不对？真无聊，那一段东西讲三分钟就把意思讲完，要证明要花很长的时间。我也知道你很无聊，可是你愿意乖乖在那边学、请把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请把你说到教会去很无聊这个观念先拿掉。你假设说真的你参与任何的聚会你觉得没有你想象的意义的话，请你记得神看重是他是否是从锡安教会赐福给你。最后，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不是说你会长寿你就会有孙子，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属灵的儿女跟儿女。请问在座各位，我想很多资深的弟兄姐妹，你传福音吗？属灵里面你有没有你的属灵的孩子，还有你属灵孩子的孩子？我们的信仰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你今天在普渡得到了这个救恩，你毕业之后你会到别的城市，可能也在美国，可能在世界哪一个角落，你回到中国去 doesn't matter。 你在那边又参加了一个教会，又看到有新的人来，你也带他信主，这叫做儿女的儿女，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去，这是得福的人一定会做而且该做的事情。只要这件事情在你心里没有分量，那表示这个福对你来讲，你觉得不是要分享出去的东西。你既然觉得它没有什么必要分享，也表示你不够重视它，你没有，你不看重它的好处。所以愿你的儿女，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我们把这个福分一直 pass on， 这样子下去，整个祝福可以祝福到什么？愿平安归于什么？以色列。以色列不但是他们的国家，国也是他们的族。今天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需不需要祝福？这是从小小，从你的家开始，是可以这样去 pass on。 今天我们不是高谈阔论说，哎呀，我要成为民族的救星，对不对？世界的伟人，那个时代已经过了，那个也都是骗局。真正是从我们家庭开始，当这个影响 blessing 能够这样慢慢扩张影响，我真的是会改变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城市，绝对不是空讲的事情，这是神愿意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最后我把昨天的经文再复习一次，因为我们在座有慕道友，你期待得到这样的福吗？这样的 blessing 真的你人生神他 promise 要给我们的，不是世界的幸福，而是这个 blessing 永世的福分，到永远去。从我们的家庭，从我们的工作，我们有正确的工作观，我们有正确的家庭观，我们必须要跟我们的另外一半维持好的关系。彼此可能已经很多个性上面完完全全格格不入，但是你有这个责任，你有这个福分去维持这个关系。神要降福给你，让你蒙这个福气。所以你在做的时候不要觉得你很委屈，他个性跟我差这么多，我为什么要去迁就他？你为了要得到这个，你希望这个福能够临到你们家庭，彼此把性子放一放，放到尊重对方，成为家里的葡萄树，多结果子的葡萄树，让他多结果子吧，就这么简单。你只要要他结果子，你要让他有一个正常生长的环境，不是一直去打压他，一直去让他觉得生活在这里很痛苦。你觉得他跟你生活很痛苦，你就很快乐。这样子的婚姻并不是神所喜悦的。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本来是好好的，但是因为罪生出来了，我再说罪不是神造的，神造万物什么都造，就是没有造罪，罪是生出来的。雅各书讲得太清楚，人因为有了私欲，私欲就生出罪来。所以罪是一个人生出来的产品，还要赖给神。我们最常听到很多人说，哎呀，既然你们的神那么伟大，那他不要造罪就好。很可惜，罪不是神造的，罪是我们人生出来的。这个罪生出来之后，人就没有办法跟神再继续来往。所以我在说，我们神就让耶稣基督来到了世上，重新建立这个关系，重新恢复跟人的管道。你愿不愿意透过十字架的管道，把这个 blessing 再降世，再到你的家里面？那我们就要让这个罪在神面前可以分开来看，罪还是在那里，神可以分开来审判它。我们可以说，我们不再是罪人，我们是一个义人。但是罪会不会来干犯我们？我们会不会去干犯罪？还有可能。但是随时我们可以跟他怎么样一刀两断。昨天我也跟有一位姐妹在问，我跟他做见证，你们还记不记得成龙？成龙他外面有被发现有私生子的时候，他说对着所有的媒体，他说我犯了全世界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有没有？他是不是讲了这句话？ 那时候我就坐在电视机前面，我那时候一听，我很替他难过，因为他的意思是说，他的意思是说，我今天我做这件事情是错，但是任何人到我这个程度，跟我会犯怎么样一样的错。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这样讲，他那个 temptation 够不够大？够大。但是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我们可不可能不要犯他的错误？可以。我们不是一定不犯罪，而是我们可以不犯罪。也就是说，一个信主的人，既然罪跟我们已经是在神面前可以分离，今天是你可以选择不去做这个事情，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可是成龙是一个不自由的人，他还被罪绑住他，所以我不得不做。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再来的光景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不做，但是即使很痛苦，但是你已经有这个权利了，你已经有这个权利可以选择。这就是我们的福音啊，神的灵来到我们里面，让我们有那个能力说，我们可以跟他切割，再犯再切割。你会说，基督徒很爽啊，你就每次犯罪每次认罪就好了。讲这个话是没有经验的，理论上可能，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你不会这样子快乐的，明知不好你还故意一直去做，然后再来悔改祷告，没有这样。当你揪心，你觉得你做错，你愿意再回到神面前来的时候，那就是圣灵在调教我们。我们一次会比一次好，所以不要沮丧。夫妻之间吵架也是一样，今天大吵一番，好，你们愿意重新的开始，相信神，下一次一定会更好。不要心里想说，哎，以前也这样，没用，没救，我们以后还是会一样。Don't say so， 一次会比一次好。好，我今天跟各位分享就到这里。我们请敬拜的团队，可以的话，你愿意的话，也可以上来，我们来唱这首《宝贵十架》。我不知道是不是放在这个后面。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因为每一次讲到耶稣基督，特别是在我们家庭的问题，我觉得神总是一个医治的神。我有几次跟我的太太，甚至跟我的父母都有很大很大的冲突，但是我很感谢主，就是我没有把最后这个希望放弃。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完了就是这样子，我从来都不相信，因为我相信神既然拣选我，他就负责我到底，因为他是我的什么？他是我的牧者，哪有他这么有能力随便就把我这个小弟给丢掉了？我既然扒着他们，你扒着神啊，神放不会放走你的。好，我们来唱这首《宝贵十架》。这么大的场所可以这么样的寂静也不简单，表示大家听完都觉得非常的沉重。还是我们请思琴先给我们一点音乐，然后科技的好处，来，我们一起唱。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 架上，一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叫你的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加你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主耶稣是医治的神哈，我们医治我们，医治我们的人际关系。
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
我们再次看见神的恩典跟我们自己的光景。
主耶稣，我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你的
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
为我
流出宝血，不看我们的罪，
十字架上一直恩典永留，是我完全的自由，
总是能够重新开始。
宝贵是加你的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加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这个永不改变的爱，我们要让它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进入到我们的家庭里面，进入到我们夫妻的关系，进入到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我们对孩子有这么样无尽的爱，为什么不能爱我们的另外一半，用同样的爱来爱他？我们夫妻内室之间的关系，我们是无可推诿，不要认为这些事情是专家来帮我们解决，是哪一个牧师他来替我解决，哪一个师母来为我们祷告，不是，是神在我们夫妻当中，他要做这个修复的工作，看你愿不愿意得到这个福分，愿意再次回到他的面前来。
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
因为他的爱是不会改变的，他这个爱不管我们中间有什么样坑坑巴巴，他一定可以恢复。你要有信心，不是那个幸福，而是这个福，他可以医治我们所有的。我们大家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孩子们聚集在你的面前，当中还有一些还没接受你，他们还在追寻人生的目的，期盼得到这世界的幸福。主，但是你告诉我们，你要给我们的是 blessing， 是永世之福。我们在世界上会有苦难，会有眼泪，会有冲突，会有不耐烦，会有关系破裂的时候，但是你是一个修复的主，修复的神。你让我们眼睛不是单单去看这个苦处，而是看到那个永世的、永远的那个祝福，要让我们能够看到永远的耶路撒冷，一生一世在锡安从你那边得到祝福跟帮助。我们看重这个，我们家庭有挣扎，但是我们有勇气来到你的面前，重新的来修复。在你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做的，但是我们自己常常会把这些路都打断掉。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我们跟我们子女的关系，可能都彼此伤害过对方，但是主，你说这是可以修复的，是可以回到原状的，因为你都让我们可以跟你回到原来的关系，更何况你把这些事在我们周围，我们爱他，他们也爱我们的人当中，即使 即使今天到了谷底，不能再坏了，我们只有往上升，因为刚刚你给我们的诗是上行之诗，往上走，一定是在往上走，不要绝望。我问你，你今天愿意成为承认你里面有这个罪，你自己解决不了，你需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让你跟罪可以分离，让你可以向神说谢谢你，你给我自由，让我能够跟罪说我可以不犯罪，虽然我软弱，但我愿意一个重新的开始，我重新在神的面前求神你进到我里面来，成为我人生的帮助与救主，把这个福分永远放在我心里。你如果愿意，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口上面，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口上，阿们，我们为你祷告，我们为你祷告，阿们，阿们。你不要担心，这是神跟你的一刻，珍贵的一刻。我也特别把现在我们弟兄姐妹，假如你在关系的难处当中，你心里知道，你心里知道，你可能家庭的关系、同事的关系，甚至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你总觉得你只要隐忍不发，拖一拖，事情就会过去，或者这个难处我自己来承受就好。我可以告诉你，你是让这个福分没有办法在你的生活发挥作用，你在神面前是无所隐藏，无可推诿。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情，面对我们是不完美，但神的祝福，神要给这个 blessing 却是最好的医治。让我们放下一些我们自我的成见，不要再去憧憬那个所谓的幸福，世界的幸福是假象，让我们更大的想象，主啊，你的永远的赐福在我家的时候，在我的身上的时候，当我把它 pass on 我的另外一半的时候，我们就在你的勇士的话里面抬我们，让我们不再孤单，不再孤单，不是孤孤单单的走人生这条路，弟兄姐妹只要帮助扶持，看到弟兄姐妹当中有人陷到这个关系困难当中，我们更加的帮助他们，也省视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个福，每个人都需要帮助，每个人都需要医治。如果你今天你觉得我今天我再次需要医治，你也把手放在你的心门上，神知道，神会愿意再一次的，再一次，就像当初他们接受我们一样，再一次的把我们这个难处他接到他的手上，他知道该怎么做，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没有关系，他知道。感谢主，感谢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看到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谦卑下来，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问题交给你，有些问题难以启齿，但是你都知道，但我从这一刻开始，我相信我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因为只要我愿意，你在我里面，你灵更新我，我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的确我还会想到他，但是他们已经不能再左右我。发生过的事情，不要再让他们左右我的情绪，不要让他们再左右我的决定。我不愿意再次活在那样子的捆绑当中，我要一个重新的开始。这是你愿意给我们，这就是你最大的福分，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你看到我们，我们里面有不好的、不洁净的，求你帮我们出去，你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重新得力，重新检视我们所有的关系，改变我们自己，接纳对方，我是不完美的，对方也是不完美，我们不完美与不完美彼此接纳，就成就你完美的计划。没有父慈子孝，我们的路还是可以走，没有轻声细语的恩爱，我们的家庭一样的建立，没有汽车洋房，我的孩子还是能够像在桌子面前， 像橄榄摘子一样仰望父母，跟他们讲话。这是你要赐给我们的福分，不是这世界上的幸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来，我们来唱最后一次好不好？来，这首歌因为我们也一样站起来唱，因为你们坐很累了啊。来，可以吗？有歌词吗？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生命为我而流，带我出黑暗，
进入光明国度，
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
主耶稣，
主耶稣，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你的宝血，
你的宝血为我而流，
为我而流，
宝贵十架上，
宝贵十架上，
奇异恩典永留，
奇异恩典永留，
使我完全得自由，
使我完全得自由。宝贵是加你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加你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这世界会改变，夫妻关系会改变，父母对我们爱也有一天没有办法持续，但是只有你永不改变，永远的医治，永远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来。不管你曾经受过什么样的伤害，十字架是我们唯一的答案。来，再一次哦，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医治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阿们。来，请坐，谢谢各位。那我在这边就跟大家 say goodbye， 因为我明天一大早的飞机要回休斯顿。那本来是原白主日，真的也很希望能够跟大家在一起，但是我之前已经一个教会，我要在那边有一点服事，所以就必须要先走。哎，很高兴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普渡，然后我们谢谢贵弟兄啊，他真的今天带我到你们校园去逛啊，非常美丽的校园，你们在这地方成长啊，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这世界上不是那么多人都能够在这地方受这么样的教育，那希望你们能够正视人生的问题，永恒是什么，幸福在哪里？谢谢各位。